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黑龙江七旬法轮功学员严喜华被网判三年，河南75岁法轮功学员夏忠志被网判入狱，曾被网判七年，河北雷江涛又被构陷到检察院。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2号报道，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退休女教师严喜华因为信仰法轮大法，2020年9月被双鸭山市尖山法院网判三年。目前严喜华老师被非法关押在双鸭山市看守所。今年70多岁的严喜华女士是双鸭山市尖山区小学退休教师。2020年3月，严喜华老人在双鸭山集贤县发放大法真相资料，希望更多的人明白法轮大法真相，不被谎言迷惑，结果被非法关押到双鸭山看守所。2020年4月，严喜华老人被尖山区检察院非法批捕。6月30号，构陷案卷移交到尖山区检察院民刑科，检察院办案人是民刑科牟丹。2020年9月28号，严喜华老人被非法判刑三年，目前仍被非法关押在双鸭山市看守所。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21年的迫害中，严喜华老人曾经四次被绑架，被非法劳教三年，判刑三年，遭受惨无人道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摧残。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2号报道，河南淮阳县正吉乡李世元村75岁的法轮功学员夏忠志，2019年黄历2月初三，因为给国保队长程伟峰讲述法轮功真相，被程伟峰非法绑架构陷，被网判三年半，目前在河南郑州新密监狱非法关押，家人去监狱探视，狱警不让见人。2014年6月，夏忠志在孟楼法轮功学法典被淮阳县公安国保队长程伟峰领着多个警察闯入学法点，11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夏忠志被关押在看守所遭受迫害，受尽折磨，后被冤判三年，被截入河南郑州新密监狱再受迫害，精神和身体受到很大的摧残。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2号报道，河北省法轮功学员雷江涛先生现居住在江苏省淮安市涟水县，2020年6月被涟水县公安局国保大队警察卞虎、赵海波等人非法绑架，后被取保，8月被构陷到淮安市清江浦区检察院。10月检察官翟艳兰对雷江涛说，准备起诉到法院，要雷江涛写认罪认罚书以及不练功保证，被雷江涛拒绝。这宗迫害案的直接责任人是淮安市清江浦区分局国保大队副队长魏怀松、淮安市清江浦区检察院检察官乔继梅、翟艳兰。今年41岁的雷江涛先生毕业于河北衡水师专，是数学系计算机班的高材生，曾获全国物理奥林匹克三等奖。1999年7月中共协党疯狂迫害法轮功，雷江涛曾经先后在国家安全局看守所、晋州市看守所、冀东监狱被非法关押迫害，遭毒打，不让睡觉，浇冷水、电击等酷刑折磨。2004年7月，雷江涛曾被晋州市法院网判七年。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2号报道，2020年9月15号，吉林省长春市公安局绿园分局国保、和平大街派出所、春城大街派出所、四间房派出所十多个警察采取开私家车、不穿警服、蹲坑、堵家门和强行闯进民宅的流氓手段，到长春市绿园区融合家院小区骚扰、非法绑架法轮功学员及家属，抢夺私人物品。被非法绑架的法轮功学员有李普、赵亚军、杨泽民、张俊芳、谢某，其中杨泽民、张俊芳、李普、赵亚军被非法送到长春市苇子沟拘留所，非法拘留十天。赵亚军因为身体不合格，拘留所拒收，当晚11点放回家。法轮功学员龚某的儿子 被劫持到春城大街派出所审问，强行问完放回。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2号报道，中共迫害法轮功20多年了，法轮功学员家属在迫害下也成熟了，坚强起来，不再相信谎言，在利益诱惑下不动心，在工作单位领导的威胁下不动心，在伪善的情的引诱下不动心。最近黑龙江大兴安岭韩家园林业局政法委的人员逼迫大法弟子的家人签字，被他们拒绝，因为他们都是大法的受益者，明白真相，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2020年8月，法轮功学员邵丽华的丈夫正在单位上班，段长打电话说让去看守所一趟。到了看守所，韩家园林业局公安国保大队长宋宇和局政法委书记吕传国说，找你来是让你签个字，是关于你妻子练法轮功的事，签字之后就不再管了，还在网上除名，也就是从网上的黑名单中除去名字，还说签了字另外给3000到5000元的补助金等等。邵丽华的丈夫拒绝了签字。2020年10月，邵丽华的丈夫又被本单位主任孙国军、书记赵来顺找到办公室谈话，同时找到的还有赵培金的丈夫，还是劝说签字，他俩都拒绝签字。几天后，邵丽华的丈夫又接到书记的电话，威胁说如果不签字还会找你的，以后有什么事情别说我不管。邵丽华的丈夫给书记讲大法给他们家带来的美好，讲妻子的善良与勤劳，并再一次拒绝签字。20号段长周中国告诉邵丽华的丈夫给他停工了，在家做邵丽华的工作，做通了再上班，给邵丽华的丈夫带来很大的精神压力。同时被骚扰的还有法轮功学员赵培金的丈夫、夏秀梅的丈夫，他们都拒绝签字，赵培金的丈夫被停止工作。这样一次次的无理骚扰纠缠，给三个大法弟子的家人身心带来极大伤害，搅得三个家庭不得安宁。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欧洲学员环绕博登湖讲真相，民众声援；美国西雅图民众支持终结中共；德国科隆，更多民众明真相，珍惜机缘。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2日报道，德国、瑞士和奥地利法轮功学员于2020年10月3日德国统一日，在博登湖沿岸九大景点举办了信息日活动，包括德国的林岛、梅尔斯堡、于柏林根、拉多尔夫采尔、康斯坦茨和波德曼路德维希港，瑞士的科外茨林根、圣加伦和阿尔邦，向上万名来博登湖参加活动的德国、瑞士和奥地利民众介绍法轮功真相，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特别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很多人得知真相后签名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来自瑞士的自动化工程师贝克签名之后，指着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举横幅被抓的照片说，看看这些照片，只是举一举标语就被抓、被指责或发生更糟的事，这些行为都损害了人权，人权被破坏或被践踏，每个人都应该站出来，无论哪种肤色，属于哪个国家，因为这最终会导致自己也遭受迫害。贝克先生认为中共一直在撒谎。我认为如果民众不能觉醒，反对这些迫害，那么这样的国家成为专制国家也就不稀奇了。贝克先生当天特意从200多公里之外的巴塞尔赶过来参加和平人链活动，就是希望他们的国家不要演变成像中共那样的集权统治。来自柏林的一位女士说，她在柏林就看到过法轮功学员的信息台，感觉非常祥和，非常好。她在柏林已经签过名了，今天很高兴又看到法轮功学员。还有位女士说， 之前已经拿过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资料了，问可否再多拿一些放在他们公司里，以便让更多人了解这件事。一位老先生带着太太走到信息台，老先生说他在法兰克福签过名了，太太还没有签名。紧接着他对太太做了简短说明，太太也签了名。老先生说，你们在这里告诉人们这些事情，太好了，谢谢你们的付出。有位瑞士男士说，几年前他曾观看过法轮功学员组织的电影放映，内容是有关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当时给他的印象非常深，觉得居然还有这么残酷的事情在发生。当他看到法轮功学员的信息台征集签名时，他很主动前来签名，还让朋友一起签。他说没想到这样的事情还在发生着，几年都过去了，他希望能够尽快地制止中共暴行。据明慧网2020年10月22日报道，法轮功学员在美国西雅图市中心的地区进行了支持终结中共活动的真相车队游行，并向广大群众征签，将法轮功真相和解体中共的信息传递给了当地的民众，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热情反馈。车队游行从华人聚集区的中国城到西雅图最为繁华的市中心地区，游行车队的标语牌上写着，远离中共，远离病毒，停止迫害法轮功，中共撒谎，人民死亡，法轮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中共是最邪恶的病毒，中共不等于中国，制止中共活摘器官。带标语的车队在行进中引起了过往车辆和行人的极大关注，真相信息很容易就传播出去。很多行人和车辆经过的时候，向法轮功的车队鸣笛表达支持，也有路人挥手致意，不停拍照。这次活动的主办方西雅图法轮大法佛学会负责人王希外先生说，中共病毒在全球大流行，造成了世界范围的人们不能够正常的工作生活，人们渐渐对中共有所认识，我们借这个机会一如既往地讲真相，让人们尽快彻底地真正认清中共邪恶的本质，免于遭难。有个人自己签完后要了一张征签单子，表示要回到公司给其他同事签名。他说，我来自俄罗斯，我对共产党了解，别的我做不了什么，我的社群中很多俄罗斯人都会站出来支持的，我可不是说着玩的，我是真要做的。一位1988年曾在北大教英语的老师说自己被中共请到咖啡馆约谈，告诫他不许谈论政治，很多人因此被晋升，他表示为此感到悲哀，也在终结中共征签表上签了名。更多的人对法轮功学员能够做这样的事情表示尊重和赞赏。2020年10月17日和18日，德国法轮功学员来到著名的科隆大教堂前，继续每个周末的讲真相和劝三退的活动。自从中共病毒传播到德国之后，大教堂前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人数相对减少，可是很多人开始思考过去和现在发生的一些事情，更容易接受真相。不少行人以前看过或听过法轮功无辜遭受中共迫害的情况，现在直接来到信息台前要求签名反迫害。一位40多岁的印度尼西亚女士听闻迫害真相后很震惊，当即用手机采访了学员，提了很多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问题，还拍了学员练功和揭露酷刑的图片。他知道中共给印尼和东南亚等国家施加的压力，明白中共的邪恶。他表示要将视频分享给他的朋友们，并祝学员反迫害成功。一位50岁左右住在科隆的女士和学员交谈了大约一个小时， 他曾经在菲律宾住了20多年，积极参加过人权活动，深知中共通过经济施压来影响菲律宾。他以前不曾了解法轮功，在明真相后，他觉得不仅西方国家应该反对中共迫害法轮功，而且中国大陆也应该有所行动，关键在于如何将这些信息传递到中国去。如果中国大陆更多的医生和护士们能知道活摘器官的真相，那么可能会在中国的百姓中为此呐喊。一对住在法兰克福的伊朗人了解了法轮功的真善忍的原则之后，想学功，女士感觉很好，觉得这是缘分，并感叹道，神把我们引导到这儿来的。本期明慧网海外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磨难中深入向内找的点滴体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15日。那天是端午节后的一天，我去同修家，骑着电动车，感觉车把有点不正，总是往一边使劲儿，把不稳车把。当时也没多想，以为是车子的问题，回去得正一正车把。回到家，丈夫检查了车子，说没啥问题，车把正常。其实是我身体出了状况，当时还没察觉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感到头晕恶心，浑身无力，右侧手和脚不听使唤。我站在地上，很吃力的才能挪动一步，这让我很意外。平时也有同修出现病也磨难过关的，可没往自己这想过，觉得自己虽不算特别精进的弟子，但样样事也没落下，学法练功发正念，外出讲真相，走得汗流浃背，从没觉得累，表面看做得不错呀，怎么突然之间出现了这个状态，哪里出了问题呢？磨难来得突然，但我有平时学法的基础，知道是假象，就是正确面对。尽管手脚像个棒槌，硬得不听使唤，手拿不动书，人也坐不住，软得像一滩泥，我还是坚持练功学法。我将师父近期有关病业方面的法又反复地学了几遍。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旧势力在钻大法弟子的空子，这是一方面，也有的呢，找不着自己的执着。我平时忙着学法练功做三件事，把这看作是修炼的全部内容了，注重表面形式，很少静心地查找自己，真的该好好的找一找自己了，不找还不知道，这一找问题来了。我平时参加了周围几个学法小组学法，每周和同修们学法交流，大家在一起气氛融洽，是在社会上找不到的修炼环境。但是时间一长，不免暴露出人心来，喜欢凑热闹的心，夹杂着显示自己。这次学完，盼着下次，留恋集体学法的环境，以致导致在家看书学法，心都静不下来。师父让我们集体学法， 是为了我们提高得更快，我却把同修顶着压力提供的学法环境当成了自己排解寂寞的地方，满足自己喜欢扎堆的心，这不是对师父安排的修炼环境的不珍惜吗？自己在家学法时不入心，拿起书就困，出现这么严重的干扰，而且持续有一段时间了，也没有很好的重视起来。学法不入心的原因是自己的修炼状态不好，抱着人的观念，心没放在法上，看不到法理的展现，看不到佛法背后的无数无尽的内涵，不能更深入的理解法，学法成了一种形式。在讲真相救人上，从迫害初期到现在20多年的时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自己虽然一直坚持做着，但是有时抓紧，有时懈怠，时间长了对自己就放松起来，想了几个就觉得可以了，忙其他的去了，甚至分不清主次，本末倒置，买菜购物为主，顺便讲真相，这不是问题吗？我问自己，为什么要去讲真相救人呢？回答是，讲真相救人是师父赋予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其实我说的根本意思是想告诉大家，你们的生命就是为了这个而来的，别无选择，真的别无选择，这是大法弟子。再往深层查找，发现自己的根本执着去得不彻底。有的时候几天不出去救人，心里就发慌不踏实，这是什么心理呢？是为众生没得救而着急吗？不能说没有这方面原因，这是好的一面，对生命的珍惜、怜悯、慈悲。但还有一种惶恐的因素，一种怕。怕什么呢？再细找，原来是怕自己做不好被落下，对不起大法弟子的称号，完不成师父交给的任务，交不出让师父满意的答卷，怎么有脸跟随师父回家？想到这里，我明白了，原来我看重的是跟师父回家，这是一个隐藏很深、极不易察觉的观念，是师父一再讲的根本执着。这个东西不去，不管表面上做得如何光鲜亮丽，说得如何冠冕堂皇，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自己。以前在学法中和同修交流中认识到这个问题，自己也深挖过，没想到走到今天，在内心深处还埋藏着这个根本执着。求圆满，求得好，都是为私为我。有了这个心，不自觉地把自己讲真相救人和能不能圆满联系起来，如同常人的利益挂钩，表面上注视正法，实则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这不是想在大法中捞取好处吗？这和旧势力的生命有什么区别？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其实你们还不知道，这个思贯穿很高层次。我知道这是在常人中形成的后天观念，层层都有它的因素，都要修去它，那不是真我，要认清它，排斥它，最后清除它。师父在导航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中讲过，无论你在干什么，你们都把自己摆到大法当中，没有原来的那种我想要为大法干点什么，我想要如何提高，无论你们做什么，都没有去想自己是在为大法做什么，应该怎么样去为大法做，我怎么样能够为这个法做好，都把自己摆在大法当中， 你就像大法中的一个例子一样，无论干什么，自己就应该那样做。我这时才真正明白了自己的位置以及救人时应有的心态，要把观念彻底转变过来，不是我为大法做什么，我就是大法中的一个例子，大法需要我做什么就做什么，放下自我，达到这样的境界。第二天在练动功时，脑海里浮现出几天前做的一个梦。我坐在一辆轿车的副驾驶位置上，车上没有司机，也没有方向盘，车顺着下坡路向下滑得很快，到了野外的乡村。我随着人流去赶集，前面被一堵城墙挡住了去路，墙有两三层楼那么高，人们纷纷往上爬，我也顺着城墙向上攀爬。那墙光秃秃的，也没个抓的，手一使劲儿就扒掉一块墙皮，好不容易快到城墙顶上了，也快坚持不住了。看到上面有人走动，我就赶快喊师傅，是常人中称呼的那个师傅，师傅拉我一把，可是没人理我。这时脚也快蹬不住了，往下看很深，好危险。这时突然想起，我有师父，我求我的师父，师父，师父，我喊着师父，立刻感到脚有踩的了，手也有劲儿了，往上一跃，瞬间就登上了城墙。想到这儿，我已泪流满面，豁然间明白了师父的良苦用心。慈悲的师父看到弟子修炼出了问题，没有了方向和将要发生的病业磨难，用这种方式来点悟弟子，并鼓励弟子一定能翻过这堵墙，走出这场磨难。就在第四天晚上六点发正念时，我加上一念，我是李洪志师尊的弟子，只听师父的安排，其他安排一律不要，也不承认，请师尊加持。当时感觉脑子里法轮强烈的转动，像一个搅拌机，刷刷的上下翻腾。大约半个小时，我明显感觉到有一个鸡蛋大的东西被师父从脑子里拿掉了，立刻头不晕了，也不恶心了，手和脚也有劲儿了。这简直太神奇了，弟子无法用语言表达对师父的感恩，是师父看到我向内找，有改变自己的决心和勇气，帮我将那个东西清理掉了。师父不要我们任何东西，只看我们那颗向上的心。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一定不辜负师父的期望，放下自我，纯正无私地做好三件事，沿着师父安排的这条修炼的路一直走下去，不管路上有什么艰难险阻，都挡不住我们正法修炼路上的脚步。个人所悟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让骚扰者成为偏得者，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12日。昨天和同修们交流，一大部分同修说骚扰大法弟子就是在犯罪，我们就是发正念不让他们进我们的家门，敲大法弟子家门的人就没有未来了。做得好的、明白真相的乡村支部书记不叫他们干扰大法弟子们做好三件事，就把乡镇里来的人打发走了，但是敲门的、来了的也不少，大多数大法弟子都不配合迫害，有的屋子没进，两三句话就走了，有的三四分钟唠唠嗑就走了，也有的村民或领队的来给马马虎虎签上个大法弟子的名字就走了。大法弟子自己感觉良好，我反正也不配合你的邪恶迫害，
跟同修们说起来也觉得自己做得很正，我没配合邪恶。听到同修们说这些时，想想同修们做的说的也没问题，可是又想想那么多同修春夏秋冬的走出家门出去找有缘人讲真相，做三退，不畏严寒酷暑，这么大面积的骚扰，又大多数是最接近老百姓的基层人员，那是偶然的吗？骚扰大法弟子是旧势力安排的，但是我们伟大的师父已经为我们讲法20多年了，我们大法弟子的慈悲心善心又用在哪里了呢？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讲过将济救济的法理。我曾经看过明慧网上刊登了一篇同修的文章，对我触动很大。他说只要有邪党人员找他一次，他就要反复的找他们2次或3次，一直到他们真明白真相，不再继续迫害大法弟子了为止。现在这么大面积的骚扰，敲门或回访或登记，无论什么借口也好，我们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是什么呀？主事正法，做好3件事，救人。不管谁来了，我们大法弟子应发出真诚的、善良的、慈悲的心去讲真相，救度他们。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留下他们，把真相尽量讲清楚，让他们彻底明白，一次不行，多次创造机会和他们接触，包容接纳他们，把这些人的真念呼唤回来，这些人能在历史的转折点中做他们应该做的，对法轮大法有了正确的认识，支持大法弟子们的过程，不再犯罪，也能为他们的未来奠定一个好的基础。送到家门口的救人机会，我们大法弟子应该把握好，真正救不了的，你借机清除了他身上的邪恶因素，也是多给了他真正的自我一次自主选择的机会，这是你的慈悲，他的偏得。在中共谎言下中毒身，真相一次听不懂的，你每次都给他机会，每次都帮他清理，他更是偏得。哪天清理到位了，也许会突然明白过来。抱着能多救一个人的愿望对待上门骚扰，出发点为他的无私的，那是更好的实践自己的使命，达到法的要求啊。层次有限，望同修们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同修临终的呼喊，快讲真相，快救人，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10月11日。不久前一位同修仙逝，先把同修临终前的惊人表现写出来，希望给各位以警示与共勉。先说一下同修的个人情况，同修中年65岁，年纪不算太大，而且因为表面看来不是很抓紧修炼和不会修心，所以我们很多熟悉他的人从内心中几乎不把他当作修炼人。当然每个人的真实心性除了师父是没有生命能知道的，何况每个人的使命和来源不同，正法中对每个生命的要求也不同，所以这次经历也彻底改变了我固有的观念。夏秋以来，同修连续2次入住医院，第二次之前他自己也感觉大限将至，浑身肉疼，杜冷丁都毫无效果。他也说这次和以往不一样，看来自己活不长了。之前他还和老伴儿起早练功，后来也不起来了。同修的修炼状态这几年是这样的，因为文化不高，不愿意看书学法，就每天听师父讲法，听看大法弟子办的媒体节目，剩余时间就看常人电视，身体不好常年吃药，偶尔严重了坚持不了就住院减轻症状再回家。但是一直以来非常支持老伴儿修炼大法和救人，还骑摩托带着老伴儿出去发真相资料，贴粘贴，挂条幅等等，多年来给大家提供集体学法或联络项目的环境，帮助同修之间中转信息和需求等。 从无怨言，从不嫌麻烦，很自然的就做了。但是和他切磋修炼的理，他不反对，也不改变自己，也不生气。最后我们只能告诉他念九字真言了，这个他答应了，说他念了。最后这次住院，在他身上发生了许多怪事。首先是医生说，这次症状不是他以往的老毛病，肺部的问题，浑身肉疼的状态是医生们没见过的，也没有任何办法解决。所以住院也是同修个人考虑不能死在儿子家才住的。不过最后那几天，在所有医护人员在场，病房床位全部住满，并且所有其他患者家属以及同修亲友们都在场的情况下，同修突然开始中气十足的持续大喊，不行啊，得救人啊，快讲真相，快救人，我不在这儿住院了，我得救人，师父不让我走，说我使命没完成，不能走。有两个人都说我缺相，我资料也发了，粘贴也粘了，条幅也挂了，我就是没面对面讲真相，不行啊，我缺相，我没完成使命，我得救人啊，快讲真相，快救人。他反复重复着快讲真相，快救人这句话，谁也拦不住，令所有在场的人震惊和错愕。后来老伴说，你这样起反作用了，人家不理解，不起反作用吗？你别喊了。后来他声音小了些，一边做着拔掉针管和仪器的动作，一边和老伴说，师父不让我走，咱们从哪儿来的你忘了？你不知道咱俩从哪儿来的吗？不救人不行啊，咱们是有使命的，不完成使命回不去啊，得讲真相，得救人，不救人不行，必须完成使命。师父说，我没完成我的使命，我得救人，走，咱俩回家，我跟你好好练功发正念，咱还这个双手比量着看书的动作，然后咱俩一起出去赶快讲真相救人。这位同修没修炼的姐姐和妹妹都劝阻说，不行，不能回家，不能死家里。同修特别生气，骂姐姐妹妹，然后马上说，完了，我回不来了，这个亲情啊，亲情难放啊，动气了，我回不来了。同修向窗外看见正在建设中的豪华小区的楼房，说，盖了这么些楼给谁盖的呀，谁住啊，哎呀，快讲真相，快救人呢，不行啊，得讲啊，老伴们，你看到大劫难的样子了？他默默地点了两下头，又突然否认说，没，没有，我没看见，估计是有高层生命不让他泄露天机吧。那两三天同修反复说着讲真相救人的话，由原来怕死在儿子家转而变为要回家好好修炼，活着完成使命。最后老伴儿非常严肃地问他，你正念真能那么足吗？你能跟我做好三件事吗？你真能精进吗？他说，我能，走，咱回家，回家办正事儿。常人亲属都拦着，说同修的老伴儿不能和同修一样糊涂。结果同修说，俺俩不糊涂，你们才都糊涂。同修还交代说，我咋样，你们不许埋怨他，指老伴儿。我告诉你们，他做得好，谁也不许说他一个不字。常人认为同修是在说胡话，其实他们没想一想，为啥临终的人最后那几天哪儿也不疼了，什么不良反应都没有了，而且皮肤突然变得细嫩，白里透红，人也显胖了，精神头也足了，说话底气十足。老伴说，一辈子没看见过他这么好看过，皮肤太好了，而且用人的理是解释不了怎么胖起来了，不是肿起来，这不是之前多年来脸色铁青羸弱多病上不来气，吐痰咳嗽， 说话有气无力，身形消瘦的那种状态。当然也绝不是什么回光返照，因为回光返照都是好一天之后身体马上不行了，但同修不是，同修是到最后都好得很，直到最后离世，甚至遗体告别时皮肤都很细腻，满面红光，白里透红，而且面带笑容。当然最后一两天还是回家了，同修的老伴看他那么坚定，就领他回家了。同修最后的时光是自己领着家人们连续不断的齐声念诵九字真言而离世的。据说他要求家人们跟他一起念九字真言，不停的反复的念，孙子是跪在地上念的，念的口都干了，同修也不停下来，大家也都一直念。最后他说我要走了，家人给穿装老衣服，他同意了，自己还能起身穿呢。就这样同修念着九字真言到最后没有声音了为止，面带笑容安然离世。这是大法超常，常言道人死两行伤心泪，同修是超常的，不但没有伤心泪，还念着九字真言微笑离世，到最后火化时都是笑着的。这件事情想写出来犹豫了好几天，因为太震撼了，因为这件事情彻底改变了我个人和很多修炼人的固有观念。据说最后那天同修的儿子主动提出找同修们来发正念，遗憾的是这位同修的老伴儿不知道其他同修的住处，只找到一位同修，而且我们平时几乎所有人都只看了表面，没有把住院同修当修炼人看待，即使发正念我们也疑惑这不算真正的修炼人，发正念管不管用，连该不该发都有顾虑。最后只找到一个人发了一次正念，同修就离世了。这件事情让我内心非常惭愧、震撼、懊悔，我还是把他和精进的修炼人是两样对待了。可能我和这位同修有不一般的缘分，当然具体怎么回事我也没看到。夏秋这几个月我有些过关表现出来的状态竟然和他非常相似，只不过我没有他那么严重，也不肉疼。大热的天我们俩同时冒冷汗，没有劲儿等等。后来我的关也持续比较长的时间，最后他离世前我这边也感觉轻松了。我最后因为还有其他项目做，而且那段时间自己也在过各种关，所以他离世一周后我才去他家得知消息。虽然没能及时知道他最后的消息，但是同修的元神就在他离世时来给我托梦了。我这边忙完项目睡觉时已经是后半夜了，
他在我的梦中比往日的精神状态好多了，
而且身体比他平时健康和胖一点，
这和后来得知他最后的状态相符。
但当时梦中的我并不知情，他站在我偏东南角的位置，他的身后是窗口透过的明朗的阳光，站在那里的写字台旁，
身后的阳光把他显得非常超然，
他一改以往给我留下的说话有气无力的印象，一边铿锵有力地布置着不同救人项目的具体事宜，一边伸直胳膊用手指点着不同的方向，眼神里透着坚毅。我心里非常吃惊，同修好了，啥时候出院的？看来这次是真精进了，思路这么清晰，全在法上，不可思议。梦中我一直惊叹着不可思议，
看着周围都是忙碌的很多修炼人，
他似乎在指挥着，非常有主见的有条不紊的部署一切后抬头看着我，眼神一下软了下来，用商量的口吻和我说，你看这些项目这样行不行？我大概没来得及说什么就醒了， 整个梦境在我当时醒后异常清晰，
并且非常漫长，情节非常多。之前是一起出去做一些具体救人项目的情景，
我现在记不清楚，只记得最后这个片段。因为梦里的他实在是和往常太不一样，就如同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一样，有力度，有主见。这也正好和同修老伴讲给我他最后几天的惊人表现对上号了。我很安慰他的元神给我托梦，那边也许他太着急救人了吧。解除这个事情是想给还在怕心中徘徊不前的同修们提个醒吧，不要到最后看到真相大显时再想抓紧，也许真的来不及了。现在有许多做过一些事情的同修有这样的想法，天安门我去了，溯江我也溯了，资料我也发过了，现在该你们做了，似乎在坐等圆满。怎么说呢，同修们了不起的过往当然值得称赞和肯定，但是我们谁知道谁到底来自哪里？如果我们的来源非常高，我们曾经做的那些了不起的事情还不能达到最终圆满，还不能圆满我们世界里更多更广的众生，那怎么办？现在就是因为怕做事而出事，就什么也不做了吗？怕心不去能圆满吗？每个人圆满的标准是师父定的，你怎么知道你做的就够了？另外，这位同修虽然离世，但是最终能够坚持对大法的坚信，这是最可贵的。我见过很多修炼多年，表面上看来比这个同修修得好太多的同修，离世时并不是修炼人不怕死的状态。很多同修离世前想着的是钱或者孩子或者神志不清的状态，此事让我再一次领悟真的一些含义。在中共邪党的治下，中国大陆即使是修炼人也很多时候不能做到心口如一。这位先逝的同修平时也不会说什么，只是默默去做，最后一刻毫不在乎生死之念，真心放下生死，得以善终。唯一遗憾的是真正明白自己缺相的时候，也许因为已经看到真相，但是无论如何比一些平时表现明白最后想不起来师父和大法的人要幸运许多。这也许是生命境界的真实表现，心性的真实状态，当然个人所悟层次有限，不当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最后我就以同修临终反复说的话作结，快讲真相，快救人。
请听一会教育文章，题目是不要用人的理劝病业中的同修，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一会网2020年10月9日。没同修80多岁了，学法练功发正念从不耽误，可年初他突然出现病业的状态，胸闷，血压高，腰疼，挺到极限时被家人送到了医院。县城知道消息的同修都帮他发正念，可老同修一直不见好转，医生通知家人准备后事。学法小组的同修去看他时提醒他向内找，是不是有啥漏了，找到了也许柳暗花明。有个同修问他，是不是女婿欠钱的事你没放下。梅有6个孩子，小六是女儿，离婚了。离婚前女婿从梅的手里借了20000元说急用，之后又跟他女儿离了婚。梅心里不平，虽说离婚了，钱是从我手里借的，你得还我呀。可女婿好像心安理得，就是不还钱。梅着急，打坐也不静，没多久就住院了。同修提醒后，梅做了个梦，说有一事， 他欠一个人200两银子，那人就是这一世的小六女婿。他悟到这是慈悲师父点化，心里的气也消了，也不怨恨了，身体很快好转起来，几天后就出了院。出院后，不少同修去看他，劝他说，都这年纪了，延续来的生命是给你修炼的，执着那点钱干啥，好好修吧。没说，我这跟头摔得可不小，修炼真是严肃呀。师父在转法轮中明示，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没认识到了，身体变化就大，他能坚持听法和发正念，也能下地，由女儿扶着去卫生间。这时有一个跟梅很熟的老年女同修去看她，见梅的女儿收拾屋子包饺子忙里忙外，觉得挺可怜，就跟梅说，你这六个孩子中啊，就属小六最孝顺，你算得他计了，可他最苦，房子也没有，离婚了一直跟你住，如果有一天你走了，你家孩子这么多，你这房子还有他的份儿吗？你想过这事儿吗？梅一听这话，当时一愣，就问，那你说咋办？老同修给梅出主意，这房子是你的，你写个契约，万一你有那一天，房子给小六，其他哥哥姐姐不能争，这样省得有麻烦。梅觉得有道理，就写个纸，让六女儿保管好。这事之后不到半个月，梅突然出现严重的病业状态，送到医院没几天就走了。就此事有几点反思。一，为什么梅同修能轻易地相信那位老同修的劝说呢？说明基点还在人这儿，认可人的理就是求，就是理抓到理了。这人契约都写了，后事都安排了，快让他走吧。修炼人基点就是方向，不同的念有不同的结果，如果不能时刻用大法衡量，就会随时处于危险之中，这样的教训本现一直不少。二，劝说梅的同修是否想过，你的话是正念帮同修呢，还是站在人的基点上毁同修呢？表面看梅的女儿没房住可怜，可神的因素安排是合理公道的，我们看不到因缘，用自我主见给支招，好像挺智慧，其实是害同修，是修炼的污点，同时也会成为旧势力迫害的借口。但是错了不要紧，向师父真心忏悔，多学法，多发正念，做好三件事，尽快提高境界，才会减少麻烦。三，近年来本县有多名同修病业关没过去走了，当有同修出现病业状态时，总有人背后议论和猜测，同修肯定有什么缺点，如果没毛病或原则问题不会这样，形成了很大的负面物质场，这是在给病业中同修施加压力，给旧势力帮忙。同修出现不好状态时，应该正念加持，在法上帮助，形成整体，过程中也是在成就自己。写出本地一点现象，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指正。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玩游戏的心，作者初中一年级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1年7月4日。在爸爸的帮助下，我有幸学习了大法， 通过读转法轮，我知道人世间的东西都不真实，一切现象都是人的肉眼给你呈现的，事实真相都被他蒙蔽了。常人所追求的功名利禄都不长久，都不真实，这些东西只不过让你高兴一下，骄傲一下，人死了之后也带不走，最终还是一场空。从转法轮中我知道了，这个宇宙不仅仅有我们人能看得见的空间，还有三千大千世界，还有许多不同的空间，有的极微观，比一粒中微子都要小，有的极宏观，比我们人所在的这个宇宙还大。而且人的思想也并不是像一般人所认识的那样是唯心的，只是人用肉眼看不出它的存在形式，它确实是物质的，能在另外的空间展现出来。从师父的法中我还知道，不同空间有不同的生命体，在层次高的空间中，在三界外的那个空间中的高级生命就是古代人所说的神，他们拥有宽宏无量的慈悲心，怜悯着落入情中浑然不知的人类，无偿无条件地帮助想要返本归真的修炼人。而在另外一些低层空间，也有一些不好的灵体，当人的不好的思想符合他们时，他们就会来影响人，他们简直无处不在，在一些乱七八糟的书中，在游戏卡片中，在电视上，在公仔上，在电脑的游戏中，只要人一迷进去，他就来了。对此我感觉很惭愧，因为这不好的潮流也曾把我卷入。追溯他们是怎么来到我思想中的，竟是六七岁时看了奥特曼、超星神等东西，当时我年龄小，只觉得这些东西打得好看，任凭爸爸怎么说也止不住我那颗执着的心，睡觉时一躺在床上就想，我要是像他们那样就好了，把怪兽打得狼狈而逃，被人们称为英雄。结果豁的一下，想象就出现在我的思想中，我在想象中打的怪兽们抱头鼠窜，越想越兴奋，这样一直到了五六年级，渐渐地开始想象英雄救美人，当然这样使我越陷越深了。后来我的皮肤上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白斑，公公姥姥总认为是汗斑，可爸爸对我说，任何事情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都有自己的原因。这些白斑长相奇怪，有的像长了两只眼睛，有的像穿了袍子，小怪兽的样子。我才想到，这个东西一直存在在我的思想中，只要我一想，他们马上就来。我曾经无数次对自己说，一定要把他们赶出去，可始终做不到。似乎他们逼着我在想，现在我明白了，这些虽然看起来让我着迷高兴，其实那根本不是人构思出来的，而是来自另外低层空间的生命，像外星人这样，想要侵占人体的不好的生命体带来的。学了转法轮以后，我明白了，那是我经常的妄想，而形成了思想业造成的。现在我有了辨别能力，知道那些不是真正的我，而是来自另外空间的物质，不好的灵体。当我知道这个真相时，我不在现在这种不好的空想中自娱自乐，安慰自己，而是把自己当作真正的修炼人，在大法中修炼，跟随师父跳出三界的因果轮回和情，摆脱业力的纠缠，因为这才是真我，才是真正的我。现在我的皮肤已经在逐渐的恢复中了，感谢师父，感谢大法。
今天的明慧广播电台节目就播送到这里，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